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呢同低头，我们再一次祷告。阿爸父，我们求你临在在我们当中，显明你对我们的心意。我们恳求耶稣，你的大爱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因为你的爱的缘故，我们不惧怕，我们能够有力来跟随你。我们恳求圣灵，你充满我们，让我们的心时常被你去激励，让我们能够专心的、一心的来去跟随神。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利米这个名字，其实在旧约时代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很多人都叫耶利米，今天可能都很多人的名字叫耶利米，英文名字。耶利米这个名字，这个字翻译出来呢，可以译做神头责，即是掟这些东西，神高举或者神建立这样的意思。耶利米是其中一位犹大国的末代先知，他是亲眼见证着国家的败坏、灭亡、被掳、流亡。根据一章一节那里呢，让我们知道耶利米呢，他是出生在一个祭司的家庭，在一个祭司家庭里面长大。虽然呢我们在圣经里面见不到耶利米呢有做过祭司的服侍，但是呢他的出身、他的教育是呢承袭着祭司的传统。我们熟悉圣经的人都会知道，神藉着耶利米宣告的信息呢，大多数都是什么？都是很凄凉、很充满了苦涩、哀伤的信息。而在这些哀痛责难的说话里面，有掺杂着神为他子民所预备的安慰和盼望的说话。耶利米是一位很特别的先知，他是特别多眼泪的。他在圣经里面你很难找到另外一个男人好像耶利米这样整日哭，他还要告诉人他是整日哭的。他的耶利米哀歌里面讲到他由朝喊到晚，喊到眼都盲。在哀歌耶利米哀歌三章那里说，他说我的眼泪多多流泪，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是不停的流到。听不到水呢个人。哀歌二章他说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耶利米另一个特别之处呢，是他呢好早就被神选立成为先知。没有人比他呢更早被神选立成为先知的啦，在一章五节那里，圣经说呢，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咁多个蒙召嘅人里面呢，就算撒母耳，撒母耳孩童嘅时候被神呼召佢做先知，但係神话耶利米仲喺母亲嘅肚腹之中，佢嘅身体仲未形成之前，神已经选召佢，命定佢要成为一个先知。我哋唔好误会，以为神呢係同耶利米讲，佢话嗱，你要成为一个先知，这个呢是你的命运来的，你是不能够逃避这个命运的，你是没得选的，你做硬的了先知是。不是这样的，神在这里很想耶利米知道，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和心意是一早神已经想好了，不是一个临时的决定来的，不是找不到人做咁耶利米你去做啦，唔係神一早已经将佢嘅心意嚟到计划好俾耶利米。神好想耶利米知道，喺佢仲未出生之前，神已经睇中咗佢，喺佢冇任何嘅身份、地位、恩赐、能力、才干之先，喺佢一无所有嘅时候，神已经拣选咗耶利米 要做先知，要成为神的仆人。神安排耶利米在一个祭司的家庭出世，在过去的日子之中，耶利米的成长过程不断地被神来到去塑造，神给他很多的磨练，给他有各样的遭遇，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这一日，神要耶利米回应和履行他对他的呼召。弟兄姊妹，我们想真下，是不是真的只有耶利米才那么特别，神在母腹之中就拣选他呢？在诗篇139篇里面，大卫王他所写的诗是这样讲的，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做的，我在母腹中你已浮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在新约加拉太书一章里面，使徒保罗的话：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面，叫我把他存在外邦人中。原来大卫同样都知道，早在他出生之前神就已经认识他，而保罗亦都发现他还在母腹未成形之先，神已经选召他要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跟耶利米、跟大卫、跟保罗一样，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神没有偏心，只是拣耶利米、大卫、保罗，不是，我们都一样，我们未出生之前神已经认识我们每一个，神已经认识我们，在我们还未呼吸在世上第一口气之前，神已经爱上了我们，并且预备将最美好的福气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渴想我们的人生可以行在祂为我们所定的旨意里面，期望我们以我们的生命来到去侍奉祂，成为神的仆人，作主的门徒。在过去的日子里面，神让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历练，很多不同的学习，就是为要成就今日的你和我，要我们现在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所以呢，今日的问题呢，不是神有没有呼召我们啊，而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觉醒，我们有没有发现神呼召我们去做什么。神的呼召已经发出，问题我们知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醒未？我们觉醒神要我们为他做什么？在这里神呼召耶利米成为一位先知，先知即是不是一定要讲预言的，先知呢是就是神的代言人，为神代表神来到呢去宣告，要跟呢世人讲说话。而耶利米怎么回应神的呼召呢？在一章六节那里，耶利米说：主耶和华，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好，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利米的意思其实是想推搪神的呼召，希望神收回成命，不要找我了，即是我很小而已，神。究竟耶利米有几年幼呢？这里年幼这个字呢，其实可以翻译做年轻或者年少。在历代志下34章呢，曾经是用过这个字呢来到形容16岁的约西亚王。所以我们都大约估计 当时的耶利米大约可能都是个16岁的年轻人。耶利米认为自己是年幼的，年幼代表什么？年幼不单止代表他年纪小，而是代表他自己经验不足，阅历不够，能力有限，总之就是未够资格，未够称去承担神的托付。只不过年幼其实只是耶利米一些的藉口，神在后面的经文就揭穿他了，不是你年幼年长的问题，神揭穿他真正拒绝这个召命的原因是出于他的恐惧。耶利米害怕，在1:8，他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神提其实你在害怕。1:17，他说不要因为这些敌人，这些你要宣讲的对象而惊惶。害怕什么？耶利米要害怕什么？他怕什么呢？实在都挺得人害怕的，是不是？16岁一个年轻人，首先神呢不单止呼召耶利米，他不只是做犹大国的先知，不只是做以色列人的先知，第五节说是什么？他是做列国的先知。喂，真的很不容易的，即是连自己人都未必听你的，是不是？还要跟那些即信奉异教的外邦人说，他们更加不会听。更加严重的是，神吩咐耶利米向自己的同胞所宣告的是审判的信息，因为呢这些百姓败坏拜偶像，所以呢神呢将要差派从北方而来的强国要攻击耶路撒冷。在后面的经文由耶利米书后面呢，神更加说我要犹大国灭亡。如果我们多一支明白耶利米当时的处境，或者我们能够多一些去体会去理解耶利米当时的心情和他的为难之处。在1:2，他说犹大王亚扪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神在约西亚王在位第13年来到去呼召耶利米。这个年份呢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一个年份。根据列王记下历代志下的记载呢，约西亚是一个挺好的王来的，但是他爷马拿西王和他的爸爸亚扪王是很差的，他们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爷和他爸不单止拜偶像，他们颠倒将雕刻的偶像放在圣殿里面来到去敬拜，即是离谱，你出面拜好了，拿到入去圣殿里面来到去亵渎神的圣殿。约西亚的爸爸亚扪王在位只是2年就被他自己的大臣谋杀身亡死了，所以约西亚年仅8岁他就要登基作王。不过他不像他爷和他爸爸，约西亚王从年幼开始就效法他的先祖大卫，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不偏左右。在约西亚王在位第12年，即是他20岁的时候，亦即是耶利米蒙召之前1年，约西亚王做了一件事，他下令犹大和耶路撒冷全国都要拆晒那些幽坛祭坛，拆偶像亚瑟拉，所有雕刻和铸造的偶像全部都要拆除。这个是约西亚王第一轮他当时的宗教改革，因为这些人太离谱了。之后在约西亚在位第18年，他更加下令重新来到去维修圣殿，将国中的偶像继续来到去清除，带领百姓在神面前重新立约，立志要遵行神所吩咐的律例和诫命。所以我们不难想象耶利米蒙召的时候是 正正是国家有希望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是不是国家迈向中兴的一个时期，承袭住祭司传统的耶利米在他的眼中，哇，国家终于望到曙光了，他们终于等到一个似样的王出现了。是无论在政治或者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个都是一个充满了前景和盼望的时代。但是偏偏神就是要在这个时候要求耶利米宣告国家要步向灭亡，因为这班人没得救了。所以你想不想象到耶利米当时多难受啊？哎，样样都开始好噶咯，有转机噶咯，系咪？好似我哋而家系嘛，开始有转机噶咯，咩都开咯，突然间话冇啦，封晒啦，仲衰过之前啊会。我几难受，耶利米系几沮丧失望，呢啲咁嘅信息点开口同自己啲同胞讲啊？神点回应耶利米呢？耶利米推搪在第七、第八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的回应是很强硬的。你就全部都是命令的语句，甚至乎其实都挺霸道的，跟耶利米说：喂，耶利米，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我说你自己不得，是不是？现在拣选你的是谁？拣选你的是耶和华上帝，所以我差遣你去哪你就要去哪，我要你说什么你就照样说，有神在你身边，你有什么做不到的？其实是责备的耶利米。但神这番说话是真的针对耶利米他恐惧的源头。耶利米恐惧是因为他缺乏信心。今天 你可以对自己没有信心，但是千万不能够对神没有信心。神用这么重的语气说话跟耶利米说，是要耶利米知道，要去明白，对于神的呼召，对于神的说话没有信心，其实是对神很不敬，很不尊重。但神真的不怕你蠢，又不怕你呆，不怕你懵，真的最怕我们没有信心对他。弟兄姊妹，你对耶利米的呼召，我们见到了，是不是很清楚？是不是？但神不会隐瞒的，向耶利米。咁今日我哋呢，神有冇呼召我哋？神有冇好清楚话俾我哋听，佢想我哋做咩？今日我哋好熟嘅，其实系咪？马太福音28:19-20，好多人识背啊，系嘛？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嘅门徒，奉父子圣灵嘅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咁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使徒行传1:8，耶稣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喂，神呼召我哋做啲咩，要做到几远，要做几耐，都讲得好清楚，系咪？主耶稣冇保证我哋要去传福音系一件咧好容易嘅事，耶稣冇保证我哋唔会遇到问题同困难，耶稣冇保证我哋每次出队都会成功，但系耶稣确保佢话我哋必得着能力。去传福音，去宣讲，去教导，一定必定有主的同在。真爱弟兄姊妹，你和我其实都是蒙召的人。今天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是怎样回应，什么态度去回应？我听过很多人这样形容自己，是不是？ 我冇传福音嘅恩赐啊，我冇口才，我唔掂，我冇能力。但耶稣点讲呢？耶稣明明讲圣灵降临喺我哋身上，我哋就必得着能力。咁究竟家下系耶稣讲大话，定我哋根本冇相信过耶稣讲嘅说话？嗱，亦有人咧，系嘛？佢年青嘅时候就好似你咪咁啦。吓，佢话咧，吓我年少啊，我乜都唔识，我唔识传福音噶。好啦，等到佢出嚟做嘢嘅时候，佢又会话啊，工作好忙，结咗婚之后又要照顾家庭。好啦，终于等到佢退休啦，得闲啦，应该系咪？咁嗰阵时佢话：，喂，而家我年纪大啊，我做唔嚟。弟兄姊妹，我哋可以有无尽咁多嘅原因、理由、理论嚟到咧去逃避、拖延，去履行神对我哋嘅呼召。但系好似神同耶利米讲嘅一样，我哋唔好忘记呼召我哋嗰个系边个？呼召讲我哋系上帝，佢至高嘅神，所以佢差遣我哋去边，我哋就要去边。佢吩咐我哋讲咩说话，我哋就要照讲。在一章十节那里，神继续勉励耶利米，他说：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或者有些人以为，哇，很厉害，是不是？神将耶利米摆一个这么高，提升到这么高的地位，就是耶利米，就是想做什么都可以，是不是？事实不是这样，神在这里说，你出去拔出、拆毁、毁坏，但是耶利米说你见不到，耶利米会走出去搞破坏的，他没有，他没有毁坏过任何的东西。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然后再来到栽植建立的，那个是神自己。耶利米真是负责宣告神要做些什么。先知不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勇力、热情去达到上帝的目的。耶利米只能够讲神要去讲的，只能够做神要他做的，只能够去神要他去的地方，只能够用神的方式来到行事。事实上，若果耶利米呢，他可以用自己按自己意思来到去宣讲呢，他可能反而不用那么惊，是不是？先知可以将神吩咐他讲的东西，咁他可以修饰一下，是不是？我们可以运用一下我们的语言艺术，迁就一下大家听众，讲一些大家容易消化入口的信息，多讲一些安慰鼓励的说话，咁咪人见人爱咯，是不是？好少讲这些东西被人闹的。但是不是，先知的责任就是原原本本按照神讲的来到去宣讲，冇得妥协，冇转弯的余地。跟着在17到19节，你看17到19节，神同耶利米讲，他说：所以呢，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定义上的民众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真是很难啊，所有人跟所有人作对。神吩咐耶利米，喂，你要束上腰带，绑好腰带。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准备，你做好准备， get ready。 耶利米，你将要面对的是同掌握大权的君王，同一班心怀不轨的同伴，还有一班想置你于死地的百姓，跟他们来对抗。 讲一啲佢哋唔中意听嘅说话。不过神嚟到话俾耶利米听，你唔需要惊惶，唔需要恐惧，因为我要使佢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嗰、那个坚硬程度系可以敌挡世上嘅君王、首领、祭司同埋嗰啲嘅百姓。神同耶利米讲：我话我今日要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使你成为 I have made you, I turn you into, 将你改变过来，无造你。神要帮耶利米的生命做一次很大的改造手术，将耶利米打造成为一件合神心意的器皿，一件能够去承载这个使命的器皿。耶利米本身的性格其实他是很感性的人，所以经常哭悲天悯人，很受煎熬，所以他所写的诗歌都是哀歌，他被人称为流泪的先知。现在神要陶造一个这样的人，使他能够很硬正地面对很多很可怕的群众，有能力去承受一般人承受不到的压力。弟兄姊妹，神今日呼召我哋，佢系会负责嘅。神呼召我哋嘅同时，佢系会陶造我哋嘅生命，使我哋能够去履行佢所吩咐我哋做嘅。佢要使我哋成为坚城、铁柱、铜墙。我哋唔需要去惧怕人，唔需要咧去惧怕嗰啲邪恶嘅势力，因为呢啲都唔能够胜过我哋。在1995年7月，神呼召我成为一个传道人，要全时间去侍奉他。其实当时我真的很害怕，我很害怕，在蒙召之前到蒙召之后直到今日，其实我告诉大家，我都是很怕对着这么多人说话。我今日即係仲企得穩喺呢度講宣講咧，係完全係神嘅恩典。喺今時今日，你完全睇唔到，你睇唔出我係好怕同咁多人講嘢，係咪？神將我塑造成為咗另外一個人嘅，其實即係自細認識我嗰啲人就會去知咯嚇。啊，即係佢目睹我爭啲。在台上面暈低那些就会知道咯，我有几怕对着人讲嘢。神亲自呼召我，他都亲手来到去陶造我，将我的改变我的性格，致死我的罪，击倒我的骄傲，降服我的野心，鞭策我的懒惰，操练我的信心，直到今日神的呼召仍然是这么真实。弟兄姊妹，你和我都是蒙召的人，神很关心他所呼召的人，神关心我们能不能够履行他的召命，神会用他的方法，用最适合的方法来到塑造我们。耶利米从年轻的时候就被神选召使用，他侍奉的年日超过40年，他前后跨越了5任的犹大君王，因为他们都挺短命的，有些期间耶利米不断被神去塑造锻炼，那个过程一点都不轻松的，很多眼泪，很多伤害，甚至乎很多不明白的耶利米，为什么很多疑问，为什么会是这样。但是就算很多人攻击他，暗算他，陷害他都好，耶利米都没有放弃和逃避神的呼召，因为神的召命就成为了他人生的意义，赋予了他生命的价值，使他不再是一个浑浑噩噩在世上打滚没什么做的一个祭司，可能而是成为一个蒙召被一位尊贵至高的神所拣选的人，成为一个神所亲爱的仆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认定神给你的召命啊？ 你找到神喜悦你侍奉的岗位未？角色未？听清楚，不是你喜欢的侍奉，而是神喜悦你和我的侍奉，找到未？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神选召的人，求主激励提醒帮助我们每一位。